平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欢喜有的一件事情。
平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欢喜有的事。
圣诞节快要来了。
圣诞节快来了。
我们称它为平安夜。
我们叫它做平安夜。
新春快要来了。
新年就快来了。
我们贴这个挥春的时候。
我们贴那些挥春的时候。
最普通贴的就是出入平安这一句。
最普通贴的就是出入平安这一句。
可见平安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一样东西。
可见平安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其中一样东
西。但是我们呢举目周围看一看。
但我们举目看一下周围。
我们呢实在不容易找到平安。
我们实在是不容易找到平安。
你看无论是电视无论是报纸。
你看无论是电视或者报纸。
每一天的消息都是不平安的消息。
每日的消息都是不平安的消息。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是没消息就是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有人就把它倒过来来解释。
有人就是将它倒转来解释，
说没有消息是好消息。
说话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了。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消息是好消息。
没任何的消息是好消息。
来的消息都是坏消息。
凡来的消息都是坏的消息。
你看在报纸上面所登载的。
你看在报纸里面所登载到的。
民工打民，国公打国。
民工打民，国公打国。
到处都有战争与战争的风声。
到处都有战争的风声。
甚至在我们的当中也有不少人呢吃过这个战争的苦头，
甚至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吃过战争的苦头。
年纪大一点的，有经历过这个二次战争。
年纪大一点有经过这个二次的大战。
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
又有这个国内的内战。
也都有国内的内战。
那么最近呢，东南亚在战争带来许多的难民。
最近的东南亚的战争带来很多的难民。
每一天每一天都好像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各种的战争的问题。
每日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同的战争问题。
除了这些大型的战争以外，
除了这些大型的战争之外，
还有这个小型的，比如是这个暗杀了行刺了这一类的事情。
还有一些小型的，好像行刺了暗杀这些这样的事。
甚至还有这些绑票了等等，
仲有啲好似绑票等等，
都是令人的心里面非常的震惊的事情。
都系令人哋心里面非常震惊嘅事。
不单这个国际性的问题这么严重，
唔单止系国际性呢个问题咁严
重，在我们自己生活在圈子里面，也可以说非常的严重。
喺我哋自己生活嘅圈子里面，都系可以非常嘅严重。
最近这个 Houston 选这个市长的时候。
最近呢 ，Houston 选市长，
其中一个很大家注目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大家好注目嘅问题，
就是关乎了这个保安安全的问题，
就系关乎呢个保安措施嘅问题，
就是这个警察的问题，
就系呢个警察上
面。到底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美国第四、第五大的一个城市的里面，
到底我哋住喺呢个美国第五、第四大嘅城市里面，
到底我们有没有安全感？
到底我哋有冇安全感呢？
我看我们每一个人一搬进一个新的家。
我睇见我哋每一个人都去搬入一个新屋企嘅时候，
都先去多安一个一个锁，
都去多安一把锁，
还有很多的安全的设备，
仲有好多安全嘅设备，
都是因为要增加这个安全感，
都是要增加这个安全感。
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在周遭环境的当中，实在没有这个平安可言。
我们可以讲，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环境里面，实在没有安全感。
在我们工作的场所，
是我们工作的场所，
我们常常的发现呢，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安的情形。
我们发觉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不安的事情，
有这个事业上面的斗争，
有这个职业上面的斗争，
有这个同事之间的相咬相吞，
有这个同事之间的相咬相吞，
有各种各样的人事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里面，
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也常常的发现，
我们都常常的发现，
本来应该是一个爱的地方，
本来应该是一个爱的地方，
本来应该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本来一个温暖的地方，
本来是应该是一个享受的地方，
本来是应该一个享受的地方，
却常常的是有各种的不安的事情，
但是常常却发生一些不安的事。
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追求平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追求平安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像这个小猫追自己的尾巴一样，
好像这个猫在那追自己的尾巴一样，
转来转去还是得不到，
转来转去都是得不到。
那么到底我们人还是 希望有平安。
到底我哋人都系希望有平安。
其实我们基督徒啊，是一个平应该是一个平安的带来者。
其实我哋基督徒应该系一个平安嘅带来者，
因为我们所相信、所敬拜的主是一个和平的君王。
因为我哋所相信嘅主系一个和平嘅君王。
我们呢因着他得与神和好，
我们因着他可以同神和好，
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内心有十分的平安，
我们信主那天那个 moment 有十分的平安，
我们觉得那个的平安是很非常的宝贵，
我们觉得那种的平安是非常的宝贵，
是心灵里面的一种的宁静，
是心灵里面一个的宁静，
而且我们自从得了这个平安以后，
而且我们自从得了这个平安之后，
圣经说神也把这个叫人与神和好和平的这个职分交托给我们，
亦都圣经里面话俾我听，叫人和好呢个职分交俾我哋。
但是我们呢，却许多的时候发现，我们也会失去这样的平安。
但我哋好多时候都发现，我哋都会失去呢一种嘅平安。
我们发现我们在心灵里面没有这个平安。
我哋发现我哋嘅心灵里面冇呢个平安。
特别在这个忙碌的生活社会的当中，
特别喺呢个忙碌嘅生活社会里面，
我们每天早晨一大早起来。
我哋每日早晨一起身，
拼命地就是赶着上班，
搏命嘅个赶住上班，
在办事处啊忙这个忙那个，
喺 office 里面忙呢个忙嗰个，
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觉得是烦死了，
有时候我哋觉得真系烦死啦，
就是这个电话铃一响就心里面就会跳一下，
就系啲电话铃一响，心里面就跳一下，
常常你看现在在美国这个卖这个头痛药的。卖了这么多，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卖头痛丸卖得这么好，
在每一天在电视机里面卖的广告，
在每天在电视机的广告里面，
差不多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二的广告就是这个 painkiller 那一类的广告，
差不多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就是这些止痛丸的广告，
所以这个人生实在是很多的时候使我们烦躁不安，
所以人生实在是有很多时候给我们烦躁不安，
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失去这个内心的平安，
我们基督徒也都常常失去我们的内心平安，
所以雅各从这个雅各书第四章那边，
所以雅各在那个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讲，
特别的为我们来讲到这一点，
特别的为我们讲到这一点，
在第雅各书第四章，
在雅各书第四章
是连接第三章最末了的那两节讲下来的，
是连接住第三章最后面那两节而讲。
雅各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说什么呢？
雅各书第三章十七十八两节里面讲咩？
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滋味，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呢度讲到十七节，唯独从神来的滋味，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十八节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第十八节呢度讲到，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所以前面所讲到的是真的智慧是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所以前面讲到真正的智慧是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属天的智慧带来内心的平安，
属天的智慧带来内心的平安。
那么第四章跟着下去讲，
咁第四章跟住落去讲，
就是有的基督徒常常失去这个从天上来的平安，
就是说到这个基督徒常常失去从天上而来的平安。
雅各在这里指出基督徒失去平安的几个常有的情形，
雅各在这里指出基督徒失去心里面的平安这几个原因。
第一点，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
第一点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
这里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里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
岂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岂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这里所讲的私欲也可以说是这个想意乐享乐的那一种，
这里所讲到的私欲也都可以讲话是这个意乐，
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失去内心的平安，
这里讲给我们听基督徒常常会失去内心的平安，
是因为我们常常的想尽办法要满足这个私欲所要求的，
是因为我们想尽办法 去满足这个私欲上面所要求的，
要寻找一种逸乐的一种的生活，
是要寻找这个宴乐这种的生活，
特别我们住在美国这个地方，
特别是我们住在美国这个地方，
因为生活是一个高度的机械化，
因为生活是高度的机械化，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工作以外呢就去 寻找各种的享乐。
所以好多人喺工作以外就去寻找各种嘅娱乐。
如果你是住在Houston 的东南区，
如果你是住在 Houston 的东南区，
每个礼拜天早晨开车子来教会的时候，
每个礼拜开车来教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种很不自然的一种的现象，
你就会发觉一种很不自然的现象，
你会感觉你是逆流而走，
你是感觉你是逆流而走，
因为大家呢就是往反方向来走，
因为大家都是往反方向来走。
你是到城里来，
你是去城里面，
他们是到这个 Galveston 去，
他是去城外面去。
我们教会也有好些是从 Galveston 那边开车子上来的。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是从 Galveston 那里开车来的。
我想很多人都把他们当成是傻瓜。
我想很多人都当他们是傻瓜。
礼拜天大家都到 Galveston 去，
礼拜日大家都去 Galveston。
为什么你们从 Galveston 要赶路来 Houston？
为什么你们要从 Galveston 赶路来 Houston 呢？
礼拜天大家都要去享乐，去
礼拜日大家都想去玩。
那么为什么你们会这样的到教会去？
点解你哋咁去教会嗰度呢？
闷闷地坐在那边听一个人在那边悠悠的讲话，
好闷咁坐喺度听两个人喺度讲话。
谢谢。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享乐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享乐的世界。
他们认为如果人生不及时去享乐的话，
所以他们说认为人生不即时去享乐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最笨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最笨的事了。
但是我们却知道，
但我们却知道
一个追求享乐的人，
一个追求享乐的人，
虽然他得到这个外面的快乐，
虽然他得到外面这个快乐，
这并不等于是他有里面的平安，
那不等于他有里面的平安。
外面的快乐，
外面的快乐
并不等于是里面的喜乐，
并不等于里面的喜乐，
反而外面的快乐，
反而外面的快乐
常常是证明他缺少里面的喜乐，
只是证明他缺少里面的喜乐。
如果他心灵里的深处满有平安喜乐，
如果他心灵里面的深处满有平安和喜乐，
他是有一种满足感，
他有一种满足感，
他有一种宁静感，
他有一种宁静感，
他就不需要到那些人堆里面去寻找，
他就不需要去那些人堆里面去寻找，
他就不需要到那些吵杂的地方去寻找，
他就不需要去那些吵杂的地方来寻找，
他就不需要去用酒来买醉，
他就不需要用酒来买醉，
他不需要去寻找那些外面加上来的快乐，
他就不需要去寻找从外面而来的快乐，
反而那些到外面去寻找的，
反而那边去外面去寻找的，
拼命去寻找的，
拼命去找的，
就是证明他内心没有这个平静，
就是证明他内心没有这个平静，
而且找来的那些的外面的喜乐，
而且找回来的这些外面的喜乐，
常常会带来许多的征战，
常常会带来很多的争战，
带来许多的搞扰人的心的问题，
带来很多搞扰人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见 Houston 在这个谋杀率非常的高，
今天我们看见 Houston 的谋杀率非常的高，
你知道不知道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的谋杀案，
你知不知道其中有一半的谋杀案
是在娱乐区里面来发生的，
在娱乐区这个范围里面发生的，
是那些在那边寻求各种的娱乐、各种的享乐的时候所发生的，
是在那些当人在寻求这些快乐的时候发生的。
可见这个外面的快乐并不能代替里面的喜乐，
可见这个外面的快乐不代表等于里面的喜乐。
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也跟着去追寻的这个世界所给的这些的所谓快乐的话，
如果你基督徒也都跟着去寻找这些外面所谓的快乐的话，
难怪我们会为自己带来许多的烦恼，
难怪我们会带来给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烦恼。
第二，雅各在这里提的，
第二雅各在这里说到的，
基督徒常常会失去内心的宁静与平安，
基督徒常常会失去内心的宁静和平安。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再看第二节，
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第二节都说到，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出于一种嫉妒的心，
出于一种嫉妒的心，
出于一种贪恋的心，
出于一种贪恋的心，
常常会引起心灵里面的烦恼，
常常会形成心里面的一种烦扰。
如果你常常的感觉别人呢 比你 有的多。
如果你成日感觉到第二啲人比你有嘅多，
如果你常常把自己与别人来比较，
如果你成日将自己同别人嚟到比嘅话，
如果你常常感觉你自己在什么事情都比不上别人，
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比喺咩事情上面都比唔上人，
你心里面一定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这个不平安感，
你心里面一定有好大嘅唔平安感，
你会感觉好像这个世界夺取了你什么一样，
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不知道拿了你什么样，
所以你就开始去拼命的去抓，
所以你就会开始拼命的去
拼命去抢，
拼命的去找，
拼命的要抓要得到，
拼命的去要得到，
那么你内心的平安就会消失了，
那你内心的平安就会消失了。
这里还讲到还有第三种的不平安的情形，
这里再继续讲到第三种不平的事。
第六节这里说，
第六节这里说到，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第十一、第十二节，
在这里同章圣经第十一、第十二节，
不可批评的别人。
这里讲到你们不可批评别人，
论断弟兄，
论断弟兄。
一个批评人的人，
一个批评别人的人，
凡是感觉别人不好，
凡是感觉到别人都不好，
感觉别人不对，
感觉到别人都不对，
这样的人的内心一定没有平安的。
这个咁嘅人内心一定冇平安噶。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这里说，
因为这里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
如果你看见这个人又不行，
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真的不行，
那个人又不对，
那个人又不对，
那么你整天都在那边挑剔别人的错处，
那你整天都在挑剔别人的错处，
整天都在那边为着别人的不好的地方来烦恼，
整天都在为别人不好的地方来烦恼，
你的内心一定就没有平安，
你的内心一定就没平安。
那么反过来说，
所以反过来说，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真正能够有平安呢？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真正才可以得到平安呢？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主里面的平安呢？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可以实实在在在主里面享受平安呢？
这一章经文也给我们正面的解答，
这段经文也都给我们一些正面的解答。
第一点，请我们看第八节。
第一点，请我们看同章圣经第八节，
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这里讲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理，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其实神是愿意与人亲近的，
其实神是愿意与人来到亲近，
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
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带来平安，
为我们带来平安，
为我们带来救恩，
为我们带来救恩，
为我们带来他完全的赦免，
为我们带来这个完全的赦免，
使我们可以与他和好，
只要你可以同他和好。
神是愿意与人亲近的，
神是愿意与人来到亲近的。
但是如果我们呢背弃他，
但如果我们背弃他的话，
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世界去跑，
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世界来跑，
难怪我们得不到平安，
难怪我们得不到平安。
所以这里说，
所以这里说，
你们要亲近神，
你们要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们，
神就亲近你们。
因为我们多亲近神，
因为我们多亲近神，
我们就越能够了解主的心，
我们就可以越了解神的心，
我们越多亲近神，
我们越多亲近神，
我们就越能够行主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越能够行主的旨意，
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的内心就越变得像神一样，
我们的内心就会越变得好像神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远离神，
如果我们远离神的话，
如果我们跟着世界来跑，
如果我们跟着世界来跑，
我们就会越跑越远，
我们就会越跑越远，
我们就会离开神的道路，
我们就会离开神的道路，
我们就会与神相背，
我们就会与神相背，
我们所行的就与真理不合，
我们所行的就与真理不合，
我们的人就不再是像神那样的样子，
我们就不再好像神这样，
那么我们的内心一定就没有平安，
我们的内心就一定没平安。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在开始信主的时候，
在开始信主的时候，
很喜欢与神亲近，
很喜欢同神亲近，
很喜欢读经祷告，
很喜欢读经祷告，
很喜欢礼拜天来到，
很喜欢礼拜日来教会，
因为礼拜天的时候他可以来亲近主，
因为礼拜日的时候他可以来亲近主，
他可以得到灵命的喂养，
他可以得到灵命上面的喂养。
但是信主久了以后，
但信了主久了之后，
慢慢的对于这个追求的事情，
对于这个追求的事情，
就渐渐的会冷淡，
就渐渐的会冷淡，
自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
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到，
已经达到了，
已经达到，
就很刚强了，
就已经觉得自己很刚强，
很会了，很懂了，
已经很懂了，很认识，
所以慢慢的就在这个亲近神的功课上就疏远了，
所以慢慢的在亲近神这个功课上面就疏远了。
但是如果我们与主疏远的久的话，
但如果我们与主疏远了之后，
我们的灵命就会低落，
我们的灵命就很容易低落，
我们爱主的心就会消失，
我们爱主的心也会消失，
我们爱世界的心就会增加，
我们爱世界的心就会增加，
我们就越来越远离主，
我们就越来越远离主，
我们就越来越靠近这个世界，
我们就越来越靠近这个世界，
我们靠近世界一步，
我们靠近世界一步，
我们就更像这个世界，
我们就更好像这个世界，
当我们像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好像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也会染上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斗殴征战的情形，
我们都会继续染上这个世界上面一切斗殴征战的情形，
我们就会完全的失去在主里面的平安，
我们就会完全失去在主里面的平安。
但是可惜的，
但可惜的，
有很多基督徒到了这个地步，
有很多基督徒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到了一个心灵不平安的一个地步，
已经到了一个心灵不平安的地步，
他们还是不警觉，
他们还是不警觉到，
他们还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所以就越陷越深的在里面，
所以就会越陷越深的向里面，
所以雅各这里说，
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
你们要亲近神，
他说你要亲近神，
你必须要先来亲近神，
你们必须要先来亲近神，
神才会亲近你，
神才会来亲近你，
虽然神是极度的愿意亲近你，
虽然神是极度的愿意来亲近你，
但是他要求我们，
但他要求我们
先回转过来，
先回转过来，
先来亲近神，
先来亲近神。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说明我们基督徒，
说明我们基督徒，
如果有一段的时间没有好好的亲近主的话，
如果没有一段好好的时间来亲近主的话，
我们就会改变了也不知道，
我们就会改变了，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失去了平安也不知道，
我们失去了平安我们都不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来了美洲已经有十年以上，
在我们当中来到美国已经有十年以上的，
有一些可能是二十年以上，
有些可能是二十年，
但是有一些呢是刚来不久，
但有些是刚刚来的。
对于那些来了很久的人，
对于那些来了很久的人
生活各方面都已经习惯了
生活各方面都已经习惯了。
对于那些刚刚来的人
对于那些刚刚来的人，
他看见我们这一班来了很久的人
他看见我们这一班来了很久的人，
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有一点跟中国人不太一样，
他们会觉得我们跟中国人有点不一样，
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还是中国人嘛，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很这个崇尚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
我们都是很崇尚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还是中国人，
我们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来的人看我们呢，
但是新来的人看我们呢，
就感觉我们好像有什么地方 不太同不太对了，
就是觉得我们有些好像不是很对一样，
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但我们自己不知道。
那么有一天，
咁有一日
我们在回去台湾，回去香港跑一趟，
我哋翻去台湾，翻去香港，
忽然之间我们就感觉不同啦。
忽然之间我哋就感觉就不同
啦。为什么现在的台湾跟我以前所认识的台湾不一样了？
你话而家嘅台湾点解同我以前所认识嘅台湾点解唔一样？
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跟我以前认识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一样？
而家嘅中国人点解同我以前所认识嘅中国人唔一样咧？
其实到底是别人改变了还是我们改变了？
其实到底是别人改变，即系我自己改变咯。
恐怕多半都是我们改变了。
恐怕多半系我哋自己改变。
我们洋化了，我们也不知道。
我哋洋化咗，我哋都
我们讲话的时候，里面要加很多的英文字句才可以表达。
我哋讲话嘅时候要有加上好多英文嘅表达。
但是呢，我们自己不感觉，
但我们自己不感觉到，
我们洋化了不知道，
我们洋化了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 还以为我们是100%的一个中国人，
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是100%的中国人，
其实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已经改变了，已经同化了，我们不感觉，
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上面已经同化了，而我们自己都不感觉，
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更多的这个中华文化的话，
就如果我们要觉得我们自己要更多向这个中华文化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更多的回去东方多跑几圈，
我们更应该多回到去东方多走几次
我这样的一个举例，
我这样一个举例，
并不说不是说东方的东西一定比西方好，
并不是东方也一定比西方好，
也许我们有一些坏习惯，我以前的坏习惯实在是应该改，
或者我们以前有些坏习惯我们实在是应该去改，
比如说我们东方人逢请必到，逢到必辞，
比如话我哋东方人逢请必到逢到必迟
这样的习惯实在应该改，
这个习惯实在是应该去改，
他们西方的人很准时这个是实在是很好，
他们西方人实在是很准时，
所以我这个举例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旧的好新的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举例不一定是说旧的好旧的不好新的好，
我只是说明一件事情，
我只是说明一件事，
当我们离开一个环境 太久了以后，
当我们离开一个环境太耐的时候，
我们就会受新的环境的影响，
我们就会受新的环境来到影响，
我们会改变了也不知道，
我们会被改变也都不知道。
那么同样的也是，
所以同样的也都一样，
在我们灵性的问题上，
在我们灵性的问题上面，
雅各说你们要亲近神，
雅各这里讲到你们要亲近神，
这里所用的这个亲近这两个字，
这里所讲到这个亲近这两个字，
在原文的这个时态上面呢，是一个现在的持续性，
在原文的时态里面是一个现代进行式，
就是说是一直都要这样，
就是说一直你都要这样，
要经常的去亲近，
要经常的去亲近神，
要保持这个亲近神的这个态度，
保持这个亲近神的态度，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世界上面的事来到
同化了以后我们还不知道，
同化了之后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的现象，
这个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当我们呢，如果我们渐渐的与主疏远，
当我们渐渐与主疏远了之后，
恐怕有一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恐怕有一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恐怕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
恐怕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
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哎呀，糟糕，我离开主实在太远了，
我们忽然之间发觉我们糟糕了，我们离开主太远了，
这个时候想回头的时候，心灵里面有很大的为难，
那时候我们要回头的时候，心灵里面有很大的为难，
如果我们呢，不常的亲近主，
如果我们不常常的去亲近主，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不好意思亲近主，
我们那时候或者会不好意思去亲近主，
所以很多基督徒慢慢的这样的退去，
所以很多基督徒慢慢这样退去，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要经常的亲近神，
我们要经常的去亲近神，
因为当我们经常的亲近神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经常去亲近神，
我们就可以从主那边常常的领受他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从主那里来到领受他的恩典，
得到他的鼓励，
得到他的鼓励，
得到他的教导，
得到他的教导，
我们与主有一个密切的联系，
我们与主有一个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生命就会丰盛，
我们的生命就会丰盛，
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打倒，
我们就会不这么容易来到被人打倒，
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的灰心，
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被灰心，
我们也不会很快的失去我们内心的平安，
我亦都唔会好快嘅失去内心嘅平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喺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嘅时候，
在德国的占领区里面，
喺德国嘅占领区里面，
人民受尽各样的苦楚，
人民受尽各样嘅痛苦，
但是他们常常的感觉是灰心失望，
佢哋常常会觉得灰心嚟失望，
因为纳粹德国给他们很多的宣传，
因为纳粹德国对他们有很多的宣传，
常常的放很多的电影给他们看，
常常放很多的电影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必盼望这个盟军可以回来，
他说你们不需要盼望这个盟军继续回来，
我们在前线是接近胜利，
我们在前线是接近的胜利，
那么这个在沦陷区里面的人民
那这些在沦陷区的人民里面
受到这样的宣传品的影响，
受到这些宣传品的影响，
心灵里面非常非常的灰心，
他们的心灵里面非常的灰心，
唯一一样能够支持他们的，
唯一一样可以支持他们的，
成为他们的鼓励的，
就成为他们的鼓励，
成为他们的盼望的，
成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收音机，
就是一个收音机，
因为每一次他们在打开这个收音机，
因为每次他们打开这个收音机，
收听到这个英国海外广播电台的广播的时候，
收到这个英国海外广播电台的广播的时候，
收到这个这个盟军的这个战情报告的时候，
收到这个盟军战情报告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就得到鼓励，
他们心灵里面就会得到鼓励，
他们就知道实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们就知道实在的情况是怎
么样，他们知道在外面的人没有把他们放弃，
他们就知道外面的人没有将他们放弃，
他们知道这个盟军仍然在那边作战，
他们知道这个盟军仍然在那里作战，
他们知道胜利还是在前头，
他们知道胜利仍然
关系，
我们需要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要经常的与主亲近，
我们需要经常的与主来亲近，
不晓得有多少人你是经常的读圣经，
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经常的读圣经，
每天的灵修，
每天这样来灵修，
如果你在灵修的事情上面渐渐的疏远，
如果你在灵修的事情上面渐渐的疏远，
喜欢的时候就看一点，
喜欢的时候就看一点，
不喜欢的时候就算了，
喜欢的时候就看都不看，
喜欢的时候一口气把新约全部读了，
喜欢的时候将新约一次来读过，
不喜欢的时候这个圣经发了毛也不知道，
如果你不喜欢的时候圣经发毛你都不知道，
那么如果你在灵命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嘅灵命系咁样嘅话，
如果你只是靠主日在这里听一堂道嘅话，
如果你净系靠主日喺呢度听一堂道嘅话，
恐怕你的灵命就会枯干，
好怕你嘅灵命就会
枯干，你就会失去神的脚踪，
你就会失去神嘅脚踪。
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当你遇到难处嘅时候，
当黑云密布的时候，
当黑云密布嘅时候，
你就很容易的被打倒，
你就好容易嘅被打倒，
你很容易的灰心失望，
你又好容易嘅灰心失望。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雅各这里劝勉我们说，
雅各呢度劝勉我哋话，
你们要亲近神，
他说你们要亲近神，
要经常的亲近神，
要经常地进行去亲近神。
当我们这样的亲近神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必亲近我们，
神就必亲近我们。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
他被敌人逼害，
他被敌人来到逼害，
要找他的把柄，
要找他的把柄，
他们要那个王出了一个主意，
他们要王出一个主意，
在几十天之内不准人向任何一个神来祷告，
在几十日之内不准人向任何一个神来祷告。
但以理怎么样呢？
但以理怎么样呢？
这一个逼害，
这个我逼害
是在他的生命线上的打击，
在他的生命线上面来打击，
他们要把他与神之间的那个生命供应线砍断，
他要将他们从神的生命线的供应上面来剪断。
但以理怎么样呢？
但以理怎么样呢？
圣经说但以理照常的，
圣经说到但以理照常的，
每一天
每一日
三次打开窗户，
打开窗户
朝面朝耶路撒冷，
面朝耶路撒冷
照常的祷告，
照常的祷告。
他认为亲近神比他的性命更重要，
他认为亲近神比他的性命更重要。
因此在这一场的属灵的战争上，
因此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上面，
他就得胜过来了，
他就得胜过来。
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亲近神，
所以我们都要常常的亲近神。
我们教会一年一次举办退休会，
我们教会一年一次举办这个退休会，
不只是让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了解认识，
不单只是要弟兄姊妹来到彼此来到了解认识，
不只是让大家可以欢欢喜喜的欢度了几天，
不单只是要大家欢欢喜喜的欢度几日。
虽然这个退休会里面我们实在是蛮有享受，
虽然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我们实在是蛮有享受，
但是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退休会就是让弟兄姐妹可以亲近神，
退休会就是让弟兄姊妹来到亲近神，
可以退到神的面前来，
可以退到神的面前，
重新的思想我们人生的方向，
重新来到思想我们人生的方向，
重新的思想我们灵命的需要，
重新来到思想我们灵命上面的需要，
重新的从那边从主那边来得力，
重新从主里面得力量。
那么我们这个退休会，
我们这个退休会
是我们亲近神的一个好机会，
是我们亲近神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雅各说你们要亲近神，
雅各
这
里说
你
们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们。
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
是在第七节，
在同章圣经第七节，
也是一句命令的话，
也是一句命令的话。
第七节，
第七节
这里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这里说到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就讲到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一个人如果不顺服神，
一个人如果你不顺服神的时候，
他心灵里面一定没有平安，
他的心里面一定会没有平安。
我们做父母的就懂得这句话，
我们做父母的就懂得这句话，
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
如果你的仔女不听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要惩罚他，
我们就会罚他，
有的时候要骂他，
有的时候要骂他，
甚至有的时候要打他，
有时候会打他。
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喜欢骂孩子打孩子呢？
但我们是不是很喜欢打小孩子骂小孩子呢？
有的时候我们的管教小孩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管教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的心里面可能在想，
小孩子的心灵里面可能在想，
爸爸一定很恨我，
爸爸一定很憎我了，
爸爸一定不爱我，
爸爸一定不喜欢我了，
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打我，
如果不是他怎么会这么打我呢？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惩罚他呢？
为什么我们要罚他呢？
是对他好，
是对他好。
如果他是一个顺命的儿女，
如果他是一个顺命的儿女，
如果他凡事听话，
如果他凡事都是好听话，
家里面一定不会再吵闹，
家里面一定不会再吵闹，
家里面一定是充满爱，
家里面一定是充满了爱，
那个爱一定是很明显，
那个爱一定是很明显的。
所以顺服是我们得平心灵的平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顺服是我们心灵里面得平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
明白了神的真理，
明白了神的真理，
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照着去行的话，
我们没有好好照着去行的话，
我们心灵里面一定没有平安，
我们心灵里面一定会没有平安。
在我所 最敬佩的人的当中，
在我最敬佩的人当中，
其中一个是我以前的神学院的院长，
其中一个是我神学院的院长，
他取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做刘福群，
他取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做刘福群，
他就是这个青年圣诗的编写的人，
他就是这个青年圣诗编写的人。
刘牧师在中国侍奉主45年，
刘牧师在中国侍奉了40年，
在中国人的教会的当中得到每一个人的敬佩，
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得到每一个人的敬佩。
当他年轻的时候，
当他年轻的时候
听了神的呼召，
听了神的呼召，
他就愿意到中国来做宣教士，
他就愿意来到中国来做宣教士。
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
当他准备来到出发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请他到家里面去吃饭，
有一个牧师请他到家里面吃饭，
吃了一顿的这个中国式的饭以后，
吃了一顿这个中国式的饭之后，
那个牧师就带他到卧房里面去，
这个牧师就带他去了一个睡房那里，
只给他看在卧房里面有一个木箱子，
只给他看到他在睡房里面有一个木箱。
很稀奇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木刻的这个雕刻的一个木箱子，
好稀奇，是中国那些雕刻的那些木箱。
他打开这个木箱子给他看，
他打开这个木箱给这个牧师来看，
里面有各种的日用品，
里面有各种的日用品，
有衣服，有被盖，
有衣服，有被。
那么那个牧师就对他说，
那个牧师就对刘牧师说，
年轻人，
他说年轻人啊，
我这些都要送给你，
我说这些都要送给你，
请你替我带到中国去，
请我将这些带到中国去，
都是送给你用的，
都是送给你用的。
他说因为这些东西我不配用，
他说到这些东西我不配去用。
十多年前有人把这些东西送给我，
有个人将这些一批的东西来送给我，
但是我不配用这一类的东西，
但我不配用这些东西，
我要转送给你，
我要转送给你，
请你带到中国去，
请你带到中国去。
原来他有一段的历史，
原来他有一段的历史，
当这个牧师年轻的时候，
当这个牧师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个感动，
他都有一个感动，
要到中国去传福音，
要去中国来到传福音，
他也回应了这个感动，
他都回应了这个感动，
念完神学以后，
读完神学之后，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教会为他送行，
教会为他送行，
为他预备这个到中国去一切的需用，
为他预备到中国里面一切的需用，
就送他上飞机了，
就送他上飞机
那个时候应该是坐船的，送他上船了，
那个时候应该坐船，送他去坐船，
但是船到了日本，
所以带船去到日本之后，
他就后悔了，
他就后悔。
那个时候中国正是在这个战乱的当中，
那时候中国正是在战乱的当中，
大概是这个义和拳拳匪之乱到这个1911革命的当中的那几年，
大概是1894义和拳最到这个1911这个
革命
的时候，
所以中国乱的非常的乱的一团糟，
所以当时的中国是乱得非常的厉害。
那么他到了日本，
所以他去到日本，
他就后悔了，
他就后悔，
他就不敢去了，
他就不敢去，
以后就回头，也不敢回去自己的教会，
也都不敢回到自己的教会，
所以转了几个圈，
所以兜了几个圈，
后来就还是做了牧师，
他后来仍然是做牧师，
但是教会送给他的这些的用品
但是教会所送给他一切的用品，
他一直带在身边，
他一直是带在身边，
他心里面感觉非常的不平安，
他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不平安，
他把这个东西放在卧房里面，
他将这些东西放在卧房里面，
他用那个箱子作为他祷告的那个祭坛，
他将这个箱子作为他祷告的祭坛，
他在这个箱子上面来悔改求神赦免，
他在这个箱子上面来到悔改求神来到赦免，
十年来常常的祷告，
十年来常常的祷告，
求神另外选一个人，
求神另外选一个人，
可以代替他到中国去传福音，
可以代替他到中国去传福音。
所以那天，
所以那天
他把这个箱子所有的东西送给刘福群，
他将这个箱里面所有的东西送给刘福群牧师，
他说是主回答了我的祷告，
他说是主回应了我的祷告，
赦免了我的罪，
赦免了我的罪，
打发你替我去的，
打发你替我去的，
所以请你收纳这一些带去用，
所以请你收纳了这些东西来带去用。
你看这一位做牧师的，
所以你看这位做牧师的，
他一辈子带着这个心灵的内疚，
他一辈子带着心灵里面的内疚，
因为他没有完全的顺服 神的旨意，
因为他没有完全去顺服神的旨意，
没有好好的遵照神的旨意去行，
没好好遵照神的旨意去行，
所以呢他有极大的不平安，
所以他有极大的不平安。
所以雅各这里说，
所以雅各这里讲到，
你们要顺服神，
你们要顺服神，
唯有一个顺服神的人，
唯有一个顺服神的人，
还是一个真正享受心灵平安的人，
才是一个真正享受心灵里面平安的人。
不单是在大事上要顺服神，
不单是在大事上面来顺服神，
要在小事上也要顺服神，
你都要在小事上面来顺服神，
不单是在侍奉的事情上顺服神，
不单
是
在侍奉上面的事情来顺服神，
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小街上也要顺服神，
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小节上面都应该顺服神，
不单对神的事情上要顺服神，
不单是对神的事情上面来顺服神，
在与人相处的事情上我们也要顺服神的真理，
在与人相处的事情上面我都要顺服真理，
这样我们才真正是神的朋友，
那我们才可以成为真正神的朋友，
我们才真正的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
我们才真正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从第十三到第十五节，
同章的圣经第十三到十五节，
这里雅各告诉我们，
这里雅各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神的朋友，
他说我们要做神的朋友，
我们要享受心灵的平安，
我们要享受心灵的平安，
我们不单要亲近神，
我们不单要亲近神，
我们不单要顺服神，
我们不单要顺服神，
我们还要依靠神，
我们还要依靠神，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要交托神，
我们要交托神。
这里十三节说，
这里第十三节讲到，
唉，你们有话说，
这里说，哈，你们有话说，
这个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有这里用过一次，
这个唉字这个字圣经里面只是用过一次
啊，这个是表示雅各啊心灵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这个是表示雅各心灵里面是实在非常的难受，
唉你们说，
他说嗨你们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 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他说你们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做买卖，
不错你们很有把握，
没错你们很有把握，
不错你们很聪明，
你们很聪明，
不错你们很有计划，
你们很有计划，
但是你们要知道一件事，
但你们要知道一件事，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仍然都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你们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前途不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前途也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
我们的一切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一切在神的手里面，
无论我们怎么样的打算，
无论我们怎么样去打算，
千算不足这个人算不足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无论怎么样去算，
我们怎么样无论怎么去算
都敌不过神的旨意，
都敌不过神的旨意，
所以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
所以明天怎样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有一个信靠主的心，
我们有一个信靠主的心，
一个交托神的心，
一个交托神的心，
把明天交给主，
将明天交给主，
但是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但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的云雾，
他说到你们的生命原来只不过是一片的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
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
而且是变化很多，
而且是变化很多，
今天是一个样子，
今天是这样，
明天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天也都是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
今天春风得意，
今天春风得意，
明天可能就是失败的开始，
明天就可能是失败的开始，
今天可能是非常的快乐，
今天可能是非常的快乐，
明天可能有忽然来的打击，
明天有忽然来的打击，
所以人生不单是短暂，
所以人生不单只是短暂，
而且人生常常改变，
而且人生是常常改变，
好像云雾一样，
好像云雾一般一样，
所以不在乎我们怎么样的去安排，
所以不在乎我们怎样去安排，
不在乎我们怎么样去筹算，
不在乎我们怎样去筹算，
只在乎那定义的主，
只在乎那定义的主，
所以我们要存一个敬畏主的心，
所以我们存一个敬畏主的心，
交托神的心，
交托神的心，
把我们的一生交托主，
将我们的一生交给主。
但我们要学习讲一句话，
我们要学习去讲一句的话，
四个字，
四个字。
无论我们前面要安排什么事情，
无论我们在前面要安排一些什么事，
我们要学习用这样交托的态度，
我们要学习用一个这样交托的态度，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样一个态度
是表明我们的信心，
是表明我们一个信心，
相信一切是在神的手中，
相信一切是在神的手里面，
是他所管理，
是在他所管理，
他定义，
他所定义，
没有人能够更改，
没人可以更改，
他不定义，
他不定义，
没有人能够强求，
没人可以强求，
所以啊，我们一切都要交托在主的手里。
所以我们一切都要交在神的手里面。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啊听天由命。
但这个不等于说我们就听天由命。
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不为自己负责任。
这个就不等于告诉我们，我们不为自己来负责任。
这也不等于说我们是、可以一切都不筹划。
也都不等于我们一切都不去计划。
就明天来才明天才算吧。
他就听日来就听日就先算吧、
明年来明年才算吧。
那第二年至第二年先算吧。
今天有罪、有酒今天醉。
今天有酒就今朝醉。
并不是这样的一种的态度。
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所以这里十五节说。
所以这个第十五节这里讲
的。学会了讲主若愿意这四个字以后，
当我们学会了讲主若愿意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做各种的计划，
我们还是要去继续去做各样的计划。
十五节下面就说，
十五节下面里面讲，
我们只当说，
我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也可以做这事，
也可以做那事，
或做那事，
做这事做那事，
做这事做那事，
意思是说已经有了打算，
已经说已经有了打算。
但是当我们做打算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做打算的时候，
我们是存一个交托的态度来打算，
我们存一个交托的态度去打算，
存一个信靠的态度来计划，
是存一个信靠的态度来去计划。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
但愿我所做的一切，
但愿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神的旨意，
都是神的旨意。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神一定祝福我们，
神一定是祝福我们，
因为神喜欢祝福他的儿女，
因为神喜欢祝福他的儿女。
只要我们把神当作神，
只要我们将神当作神，
让他坐在神的位上，
让他坐在神的位上，
让他在我们的心中做主，
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
那么神一定喜悦我们。
所以神一定会喜悦我们，
神一定祝福我们，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教导我们人生生活的基本的态度，因为我们实在发现我们太容易失去我们的平安，我们太容易失去你的脚踪，我们太容易偏离你的正道，我们太容易自作聪明，自作主张。所以求主这样的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学习得好，让我们生命满有享受，在主的面前蒙主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